是，对，所以我就讲到这个题目了。那么这个身体有很多的肢体，但是身子只有一个，这个教会只有一个，怎么让他们能够在不同的神学里面合一呢？我们很多时候如果神又不同，我们就分成一个教会，那你分歧没完呢，那你太多了。我们很多教会不是长老会，不是浸信会，不是路德会，也不是卫理公会，也不是圣公会，我们很多的独立教会，明白吗？这些独立教会是 community local 的 church， 它有不同的人在里边，你怎么办？如果当然是长老会，这就简单了，我就是宗派，你就按照这个，你不按这个就不行，我就是点水礼，我浸信会就浸水，你不让浸就不行，不浸就不是浸信会，你得尊重他这个东西。可是这种独立的教会，你的浸礼好呢，典礼好呢，这也会争论的。领圣餐是用一个大杯呢，用一个小杯呢，也会争论的。姐妹能不能讲道呢，也会争论的，对不对？很多的问题都有圣经根据，各自拿圣经跟你辩论。那后来那天我就找他们来我家吃饭了，我说我没时间做，我今天晚上我叫苏佩奇走，所以我这个你们也带个菜吧，啊，我们来吃饭好不好？中国人一吃饭呢，心情就放松了。可是那天我发现放松不下来，大家吃的时候脸都臭臭的，谁都不理谁。哎呀，我说怎么这个样子？这个一年多同工们那么相爱，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这个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就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就跟他们谈，我先让他们讲你们为什么要去，啊，他们就说我为什么要去呢？我们家里婚姻有问题。后来我们飞到北加州参加佳牧师的特会，我们得到一致，啊，我们夫妻和好。我们觉得你看北加州我们都飞过去，但我们跟巧了，我们去这有什么不对呢？能说的不对吗？不能说不对。追求多好啊，这个鼓励他们去追求，应该知道自己的毛病去追求，这个讲员能够从圣经从圣灵来的能力帮助我们，很好啊。我说为什么反对去呢？反对就是说他们灵恩派，我们教会你的 bylaw 写得很清楚，我们是以完结立扣的福音派的教会啊，我的 bylaw 是这样写的，没有错啊，这个用 bylaw 跟你说话啊。我说你怎么给江牧师定的灵恩派呢？江牧师不是五旬节啊，啊不是灵恩派教会。我说他是这个西安堂，西安教属于奥秘派，不属于实际上不是灵恩派。说那他们学猫叫学狗叫，这个满地打滚，这个就是灵恩派，你怎么处理？我说那你看过吗？他用看嘛，这个就去都不能去。这很有意思啊。后来我说我祷告，你们听我讲好不好，我祷告神给我一句话，凡事都可行，不一定有益处，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今天这个事情。我说那意思可能你们去的就不去了，你们很好，没说教牧师错，我从来不说任何牧师错，我今天站讲台已经十几年了，我没有批评过任何一个传道人，尽管有些我跟他看法不同，那是他的领受，我认同他那一部分我学习，其他的我觉得我就不学就完了，但是我不会说人家不好，不管是唐牧师江牧师都对我有帮助，我听他们的信息只要有神的话，就把耶稣的话圣经的话念一遍我都有帮助。但是这个教会面对实际问题要处理的，那我说我觉得你们就不要去了，因为有人反对，你们要走了很多肢体就离开了，你们觉得好吗？我不是说江牧师不好，你们可以，我可以派人把他录像录下来回来，你们看录像好不好？小组继续开，如果你们还尊重你们的牧师，请你们顺服一次，不是你们错，也不是牧师错，是这个情况我们要做这样处理。凡事都可行，不一定有益处，软弱的人支持蔬菜，知道吗？他就那么软弱，你这时候还得体谅他啊，那个人就不高兴了嘛，那意思我软弱嘛，啊，对，这个我支持蔬菜嘛，啊，真的那几个弟兄姊妹啊很好，说那我们都报名了，我说报名没关系，反正你让给别人算我们奉献了，对不对？算奉献了。结果这反对去的呢，我说你明天你代表我去，你们必须去，这是教会给你们的任务。为什么去呢？因为你们没有看过，没有参加过，你们所说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你们要去，去完了不仅去，回来要跟我分享你们的感动感受，哪些跟你们不一样，哪些讲的不合乎圣经，你们都拿着笔记本去记，拿录音机去录，然后呢回来要分享，好不好？我们在一起祷告。还好他们都顺服了，反对去都去了。 想去都没去成，大家都不满意，都不高兴。最后结束了，参加完特委会的师母也去了，参加特委会了，那反对也不那么反对了。那没去的呢，那天小组有人新人来，有人觉知信主，他们也很感恩，所以教会又重新往前走。你需要从所罗门来的智慧，明白？这是所罗门的智慧吧。可是这个智慧呢，需要有一点，就是你的爱心。你爱他们，他知道你爱他，你不要站在偏哪一个角度上。你可能你做这个牧师，你比较倾向于江牧师，你可能就不去拉倒，要走就走，这个后果就非常严重。那有的就喜欢唐牧师的那个观念的，就说就不许去，去了就开除，那你也就完。教会不是这样牧养的，真有的时候绝对真理，除了绝对真理、基要真理以外，其他的事情不是绝对真理，是可以让步的，可以妥协的。绝对真理不能妥协，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啊，升上高天，三天死透了，然后这个今天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们信他就得永生，这个不能够改变。其他的哪有什么教会的制度不能够改变呢？时代在变，不同的观点在变，让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会感觉到真的是感谢主，后来他们彼此相爱。这个可是你就有一个，你要爱他，第二个你要还得有个 leadership， 你讲话他听，他不听你白扯，你说了没用，对不对？你说的智慧很好，我听这也不行。所以那你怎么建立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今天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我觉得对你们有帮助啊，对你们做将来牧会啊，在团队里服侍，帮助团员成员发挥他的潜能，平均分配工作，奖励消耗，提高士气。那这个还没有讲到我的重点啊，这都是铺垫啊。协调沟通，以确保成员有最新的消息，提高成员的团队的精神，借清晰的目标来建立团队的表现，就比较容易达成的。刚开始不要整太难的啊，太难的也达不成，十年二十年他自己就累了，你也累了，最后不了了之。一点点的清楚的告诉他能做成的，然后借奖赏奖励来建立团队的表现。我们的长职同工退休我都会给他们奖励的，我不给他们钱的，我给他们一个奖状啊，他们很珍惜的。我上面有神的话啊，提不太讲啊，对保罗对提，不要看小瞧你年轻，我们很多人都很年轻的同工嘛，给他一个，然后用很漂亮的匾给他做好，放在家的最显著的地方，他一看到教会对他肯定。我跟你讲弟兄姊妹，这个比奖励钱还重要。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搬到新加坡的，搬到这个什么田纳西的退休的执事，或者教过主日学的老师，我都会使主日学老师信任我，都会送给他一个啊，我给他签上名啊，丰收华严基督教会主任牧师，我签名送给他，他在上面做得很漂亮。我到新加坡去，我那个会友家里，他是在我这儿教过主日学，做过团体主席的，我送给他一个。他到新加坡在大学教书，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啊，他摆在他家里最显著的一个位置上，那是过去他服侍中得到的肯定。而且别人一来到他就知道他是从哪个教会来的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牧者的对会友的那种鼓励，除了这种这种语言上一定要多鼓励这一杯水啊不满，别看那不满的一半，看有那一半这个你也老看一不满的一半我们看牧师用看不满的一半，牧师想到最近没有满足我哟那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会友，他的眼光就那么看。可你做牧者看会友不能那么看，你要看他有那一半，经常说 good job 因为他这个做得很好，别的不好你别说别的，你就是 good job， 接受他，对不对？你像我调音响的同工们，这个礼拜音响没出事，我下来说 good job 如果他弄得滋哇乱叫，我下来不讲话了，我也不说怎么搞的，那下次我也不给你搞了，你知道吗？然后回去过一天他就打电话给你了，牧师今天不好意思给你音响搞滋哇乱叫，下次我注意啊，我知道哪有问题，他自己会知道。你想这都是博士硕士，我们教会最低的学位都是硕士这个我们那个东部没有什么打工的，最低学位都是硕士，你说这些人你还用太挑他毛病吗？他都挑别人毛病的人很多所以他挑你毛病可以，别挑他但是鼓励他的优点就会越鼓励越多，你要说他的缺点会越说越多。这个在教会服侍的时候这很重要。给你讲个轻松一点的小笑话吧。这个台湾有一个姐妹，过去是天韵诗班的，唱得很好， 他就为了唱得更好，他就找了一个教授来教的声乐，让他发声更好，就是发得更好啊。现在教授一发现，哎，你这个发音不对啊，因为教会唱歌不太重视位置和声音，他主要重视情感，圣乐主要重视情感啊。我过去是唱美声的，我过去我从差不多15岁声音变了，我就开始学美声，我唱男中音的。现在我基本不按照那方法唱，我都要随便，我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反正我就谁喜欢我就唱，我根本不管照样发声。可他就要学，他一学这教授说你不行，你这不对那不对，你横膈膜没有下降啊，口腔没有打开啊，怎么样，反正说了很多嘛，越说他不会唱了，最后就你会不会如此啊，你发音呢、啊、你给我发一个，那东西是感觉的东西，不是弦儿你可以看得见的，是感觉的东西，那东西感觉又不好就出不来声了，越唱越完，他自己就灰心了，后来他就嫁给这个人了。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嫁给他，因为这人有水平，比他高嘛，这女孩都喜欢比他高的这个男人，所以就嫁给教授了。那教授嫁给了教授，可是这个教授呢很有意思啊，这个教授这个跟他过了几年他也不会唱歌了，就会做饭。后来这个教授死了，感谢主他死了，他死了，我们这个姐妹就这个在教会过了几年就找了一个弟兄结婚了。有一天这个弟兄回家啊，他不知道他也会唱歌，他就听到家里的唱歌，好美的声音，好美好美，他就非常的美，他就悄悄的开个门去看太太一边做饭一边唱诗赞美主，哎呀那个声音好美，因为天韵诗班你想的水平多高啊，你们听过天韵诗班的歌、啊、好美啊，这个结果这先生就说，哇，我没有想到太太可以唱得这样美啊，太太吓得大马勺一下扔地下了啊，说不不不，我唱的不好，我这个横膈膜不对，气息不对，口腔不对。我讲一个小例子就告诉你啊，你可能你的一个责备会埋没一个人才的一生啊。所以牧师啊，做领袖的鼓励他们，发现他们的潜能，这是你最重要的。每个人都有一项潜能，你不要瞧不起一个人。我过去就被人瞧不起。我到神学院的时候，我那个教授后来说我是，不可能服侍主的，啊，这个我说的好听一点。他说他不是这个语言，我不能讲。那我当时说实话受很大的伤害啊，我就不想服侍了，我就想走了，回普林斯顿。我打电话给于先生，于英石说回来吧，跟你说你不要走啊，基督教那边要求严的要死，像你这又抽烟喝酒的怎么行啊。我就要回去的时候，神通过戴美莲姐妹对我说话啊，给我一个激励。那一天我认识我自己的罪，我现在我对那个老师一点都没有生气啊，没有生气，我也没有恨他，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对我是一个激发，激发了我这个潜能，我发现我这人不服输，你说我不行，不是神说我不行，如果神说我不行，那我就不行了，可神从来说哪个儿女不行，没有的，神从来没有说你不行，神他说我要用你，我要用你，你们要做的比我做的还要大，这是上帝讲话。所以不要看人怎么评价你，这个不重要，重要你要发现你那个潜质，你发挥出来它，你就会影响一个世界啊，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今天这个你像今天我的信息每个礼拜天我讲到都通过网站传到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去啊，每一个礼拜我都会影响很多的生命，很多人就听着讲到就在电视里就信主啊，很多来到美国来到教室，如果在国内就听你讲到信主，我不知道我在国内他们听我讲到比我们教会有听的还勤，来说哎呦真羡慕你们天每个礼拜听牧师讲道，我说你问问他们还不愿意听呢你知道吗对不对，礼拜天这个还不太愿来呢，很多说你们真有福气，国内就那么羡慕我们海外条件太好了，我们挑牧师，就像你们这个教会几个牧师来，现在王牧师五个吧，全是顶尖的牧师在你们这个教会啊，得了吗，你想你们真有福气啊，我到欧洲去宣教好几千人一个牧师都没有，那个弟兄上去讲道就乱讲一气，乱拿着圣经就一句一句解释，乱解释，你听着都着急害怕，浑身冒冷汗。你说今天你们可以这样，我到欧洲讲道，我告诉你，我从早上讲到晚上，一天要讲五堂。我去，他说牧师啊，你讲到多长时间呢？我说一般的主日就45分钟，特会我讲一个小时，说我们讲到一堂都是一个半小时。哎呦，我说那我讲几堂？五堂。孙女朋友说：“哎呦，讲七个半啊！”哎呀，我说那我吃不吃饭呢？吃饭就是半个小时时间。然后晚上结束呢，还要医治， 祷告，2000人一个一个的按手，祷告到半夜1点钟，我快昏过去了，也不知道祷告什么东西了，也不知道了。哎，真的神就使用你这个软弱，你软弱神就刚强，然后神就医治，啊，真的是奇妙。我这个在这种特会中，我有好多的医治，我不是个强调医治的人，我是强调圣经根基的一个人。可是神就使用我，啊，我一天到马来西亚，这个祷告完到晚上累的我都已经吃不消了，一对夫妻跪在那儿说我要祷告，我说你要什么？要孩子，我神赐的孩子，要男一女，要男要女，他说男女都行啊，男女都好，我说男女都有，一样一个。赶紧走，祷告完我就走了。走了我回去就躺就睡着了，我这个躺就睡着，牧师就敲我门。我说谁这么讨厌，我这个2点钟睡觉还敲我门，明天早上5点钟起来祷告。杨牧师一进来说，张牧师啊，跟你交通点事儿。他很客气那个老牧师。我什么事？他说你刚才祷告什么你记得吗？我说我祷告好几百人，我记得什么？我也不记得什么，都圣灵通过我说的话嘛。他说有一对夫妻啊是不孕症啊。啊，我什么意思？我给他祷告什么了？他说你祷告是一男一女啊，明年来就要看见的。你这真从神来吗？又真把我问住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一头冷汗。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别的可以说，头疼感冒的。你这他说我哪知他是不孕症啊？他都十几年不怀孕，两口子跑到我跟前来，这个给我试探。哎呀，我想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那就祷告吧，我们就凭信心领受吧。你让我睡觉，我也不管，明年顶多不来了。你说这个有意思。第二年我去了，在新加坡，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们教会请你来讲道。这个槟城欢迎你来槟城看看，我很喜欢槟城，那个海边很美，我就去了。我一进屋啊，刚要上讲台，这个弟兄是医生啊，他是医生。他是美容医生，啊，给人做手术美容的，流着眼泪走过来，抱个孩子，说：“牧师，看看这个孩子，上帝给的。”我说：“男孩女孩？”我说：“男女都有。”有这么一个吗？他说：“我太太后边还抱一个呢。”那天我把他俩请到台上讲见证，啊，那天我想我都不用讲道，很多人信主。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就使用我们，啊。不过你们这个胆需要大信心勇气。我在多伦多布道啊，那一场布道会1000人信主，那是我跟主求700人，那个布道会全部会搞的，可是没有神就超过我们所求的，给了1000人信耶稣。那每一堂都是2000-3000人的聚会。我呼召的时候，后来我就看人家租的韩国教堂，我不能时间到了，我就不敢再呼召，人还呼呼而上，你会看到那圣灵的工作。我说好了，明天再来。就我们今天唱结束诗歌了，不行，哗哗往上，然后很多人就要祷告。后来那韩国人说，一看韩国看到这么复兴，说你们用到天亮我都不管，没有关系用嘛。然后我们就继续祷告，祷告有一个小孩11岁来到前面说，牧师，这个我后天要做肾衰竭的手术，割出肾脏，换肾。我就想，神能不能怜悯我？神能医治你的肾脏，能不能医治我的肾脏？我说你信神吗？他说我信。我说女儿，因着你的信，神就救了你，神会医治你的肾脏。我就给他祷告啊，父母跪在那祷告，父母都不信主。那天全家3口人一起跪向耶稣。就第二年我又去开布道会，父母把这小孩带到前面来说，张牧师，你还认识这个孩子吗？我说这不得肾脏那个，怎么样，换了没有？没换，感谢主，神医治，哈利路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有限的，我们看头疼感冒长短脚，我说好，这个很简单，他们看你得癌症就惨了，我们就不想祷告。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我想梁兄岳牧师会给你们讲到这方面的神学观念。我记得我也面对这种挑战，我得过这种病啊，我就常常为一些得癌症的老人家祷告，因为他们的儿女都找我也不好推脱啊。神学念书，台福那时候我念书又挺忙，一个礼拜去祷告一次，越祷告越多。刚开始是10个人得癌症，后来是20个，这癌症越来越多，然后也都祷告一个祷告死了。也这个走了，这个当然人家没怪我，也这个有的当然就还在活着呢。这个慢慢这个消息传到神学院，说张牧师给一帮老头老太太都是得癌症祷告，这个也有都没活也死了，那怎么办呢？这个那天刘院长上课就带领大家讨论这个神学问题，说那伯利你来说，我说医治的主权是神， 神来到这世界做了两件事情，耶稣基督。第一件事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啊，他怎么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记住，神的儿女第一件事要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呢，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耶稣做了这两件事情，他的门徒也要做，而且做的比他还要大。你是耶稣说的话，那我们要不要做医治呢？我们要做传福音。我传福音没有人怀疑我会传福音，对不对？可是很多人怀疑我会医治啊。当时会医治吗？我不太强调这个东西。可是当看到那个人的痛苦，我的怜悯从里面出来，我会给他祷告啊。我就讲，我说医治的主权是耶稣基督，当我们医治了，我把荣耀归给主。如果神没有医治呢，我们要不要祷告？要的。为什么？人需要爱，需要安慰，明白？我说他们，我在为他们祷告，他们就流泪，他们就感谢主，有一个牧者愿意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这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医不医治呢，是上帝的事情，我们愿意来求，我们愿意为他祷告，这是我们要做的。弟兄姊妹，我在疾病的时候，在普林斯顿四年的疾病，我在医院里面躺着的时候，我就特别需要别人来安慰我。你看大家来一看我，哎呀，没信心。我的同学白梦一看我说，你医生说你就一个礼拜了，成天来给我带来苦毒。你说这种人你想见他吗？滚！我说滚，不想见到你。他说我还不想见你呢，因为他是我同学，我得病他不看我，北京的同学就骂他说你没良心。北京这个普林斯顿就你们俩，你不去看他谁看他？他说我又念书，我又谈女朋友，我哪有时间看他？他有他的理由，他一看我他就给我苦读给我嘛，他意思我快死嘛，嗯，那我就不想见他。可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来，说伯利弟兄对神有信，神会医治你的。你说你高不高兴啊？你得不到安慰啊？这就是来神来做的安慰嘛。我记得苏小康的太太车祸撞昏过去，然后就像植物人一样的在躺着三个多月，没有任何的反应，什么反应都没有，就是植物人。医生就要拔管子，所有的医生都看了，包括他还请了严心那个气功大师在国内抓功，也没功也没过来，你知道吗？这个还是不行。所以苏小康最后就真的他就崩溃了，三个月没有反应，崩溃了。就有一天有一个电话打过来，说小康，我祷告，上帝给我感动，复利会苏醒过来。小康哇就哭了，这是一个安慰，这就是医治。这个安慰临到的时候，这个电话谁打的？袁志明。小康说，我从这时候我知道袁志明是一个信上帝的人，他上帝给他的感动，他讲出这话绝对不会错的。袁志明是我的好朋友，他不会骗我，他给我一个极大的安慰。在我在这种看不见前途看不见的时候，他让他看见了，说他能够苏醒过来。你想这不是个安慰吗？真的六个月以后他苏醒过来。五个月的时候，这个医生告诉小康说，你拿一个他年轻人最喜欢听的音乐给他听，就放在耳机子上震动他，看他有没有反应。结果他拿个红色娘子军，嘣嘣嘣嘣嘣嘣嘣，那个年代的人就对不起，我这鼻子还不舒服，然后就给他嘣嘣，哎，他就脉搏就快了。医生说好了，哎，他有反应了，今天可以做饭啊。今天真的是上班是不行了，但是真的是感谢主活过来。所以我们真的是对神要有盼望。那做基督徒的，做牧者的，要给人带来盼望。耶稣来就是给我们带来盼望。我们有这样一个神，我们怕什么呢？对不对哈？那我马上就讲这个重点，讲完就拉倒了，时间差不多，讲太长了。资源的挑战了，这个不讲了啊。这个资源，上帝是终极资源的供应者。我刚才讲了，两千万没关系，神有的是。在合一的情况下，多数人是愿意奉献的啊。鼓励弟兄姊妹奉献，这个奉献是有好处的。你就像一个人，他的血液有时候要动一抽一抽啊，他才能够血长得更健康。这个奉献，越奉献，上帝的祝福越多，因为越奉献信心越大。我们有的牧师成功神学讲，你奉献给神一块钱，神就给你十块钱。我不是这样讲，奉献是你对神的心意，是神给你的你该有的回馈。神给你的祝福除了金钱，还有今日的平安喜乐健康，来日的永生。哎呗，所以今天失业也不要怕啊，供应事工经费能够证明一个领袖的品格， 我一年讲一次奉献，我从来不讲这个你们要奉献，我都讲我们的理财观呢、啊。大家弟兄姊妹，你知道讲话要智慧一点，说来说去最后是牧师要钱。但是我会讲你正确的理财，第一份给上帝 ，Amen。你一个赌徒要懂得给上帝，他绝不赌了，明白这意思吗？我可以把十分之一给上帝，我怎么敢去赌？这钱是上帝的，你要都给自己，你赌啊、嫖啊，什么都干，你的钱十个手都全是缝，全流走，做不正确的决定，对不对？没有意向，没有上帝的引导和带领，没有圣灵的感动，看不见。讲个例子嘛，那王安不就这样吗？比尔盖茨就看到了视窗，他就发明了视窗 window。王安比尔盖茨前面厉害多了，对不对？他就觉得这个 computer 怎么能进入家庭，就是联机嘛，他不做小机器，他破产了。那比尔盖茨2000亿，所以这个很重要，这是上帝给他一个看见啊，这个都是圣灵的感动，不是来自你个人，你个人的智慧和经历是不行的，因为没有经历过，没有看见过，那只有圣灵引导你看见。所以资源的管理了，报告的原理了啊，训练的原理，这意向原理我不讲了啊，同工的供应，公平待遇的指南啊，有是提供工具的指南，我现在给他们提供工具，小组长我都给他们写查经材料，要他自己做不了，因为你经过专业训练，他没有经过，他很累，他要上班，他哪有时间搞，你帮他搞。加倍的供应的指南啊，智慧的指南，领导之最，你如何成为领袖，有人发掘你，这很重要，这我要讲一讲啊，有人发掘你，你有没有人发掘你啊？对不起，我要擤一下鼻涕。这毛病不好，这个一到春天我就会不舒服。那有人发掘你很重要，我是被赵天恩牧师发掘出来，所以我一生纪念他。赵牧师以后就刘福礼牧师、于立功牧师，这是我的生命，还有林牧中牧师对我的带领啊。那么这个在别人看我不行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我的潜质啊。那有一个跟赵牧师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就说我不行，那赵牧师就觉得我行，赵牧师反而觉得他不行。那人的眼光看问题是不一样，你知道吗？我跟丈夫是在铜鼓福音营，就是大使命在达拉斯的那个地方，我们俩睡在一个房间里边睡了5天啊。头一天是我跟远志明加他，后天又进了一个叫苏文峰，后来远志明走了，我在他们俩中间睡，这两人呼噜一个比人响。远志明说我不忍受，你继续忍受好了，我已经回去了。我就在这忍受了7天，呼噜就认同了他的意向，因为我睡不着，我就不让他睡。我这人很有意思，你不让我睡着吧，我就拉你啊。我说你打呼噜我睡不着，他说那咱俩起来说话吧，我躺下就呼噜，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俩就说他给我传达他的意向，我就跟从了他啊。这个有人发掘你，有人投资在你的身上，你要记住，你做领袖你一定要投资在一些人的身上，最少2-3个人。耶稣投资在12人的身上，你最少3个。你一定发现你把你的人排队，你把你的教会的人排队，也写他的恩赐、他的奉献、他的能力、忠心、委身，跟你的关系、潜质、特点排队，排完以后你就为他们一个一个祷告，然后你选中一些你要带领他的，就每天关心他，跟他在一起，投资在他身上，时间、金钱、精力、经验，包括你的 vision 跟他分享啊。然后有人信任你去承担责任，给他一份工作，做错了没关系，他发现这方不行，再给他换一个，实在都不行了，扫地去吧，啊，管大门也行，啊，总而言之，他有事做。那领袖人选的素质，第一，影响力。什么叫领袖？鲍尔啊，这个鲍尔，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后来做了这个国务卿啊，鲍尔将军讲了一句话：如果人不需要你，你就不是领袖。啊，这句话我觉得好有意思。我思考了好久，对，什么叫领袖呢？你能影响他。他不需要你了，你就不是他的领袖了，所以这个影响力是最重要的。他需要你，找你帮他解决问题。现在大陆好多教会找我做解决教会的问题，做 counseling， 教会怎么领圣餐呐、啊？谁来施洗啊？怎么安理长老啊？教会宗派之间怎么办呢、啊？啊，这种矛盾怎么处理呀、啊？给他做 counseling， 你就是他的领袖了，知道吗？他就你就影响到他，这个影响力。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我们看啊，这个品格。啊，很重要，品格，说了就做，再不就别说。那你要这个多做少说。有一天，于立功牧师，我去他们教会讲道，那时候于立功希望我接他班，在那个达拉斯，那个大教会，啊，叫 FCBC， DCBC， 我去， 我去一个月讲一次道，他就希望我过去。后来也是我的太太不愿意去，不喜欢德州，他不喜欢的人很多，他喜欢华盛顿，很有意思，所以我现在去华盛顿，福州的很快乐。那我去呢，有一天于牧师请我吃饭，当然这个吃饭是教会出钱了啊，我是讲员。吃饭呢，他付钱的时候，那个餐馆不要 credit card， 要付 cash， 那他缺二分钱，就不够了，就朝我借二分钱，我也没有二分钱，我就借他个 quarter 啊，我就算了，一 quarter 嘛，这个还是于老朝我借钱，有什么我还能让他还吗？还就一个 quarter， 我就给了他一个 quarter， 忘了。临上飞机的时候，于牧师送我，给我了2.5毛钱。我拿到那2.5毛钱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很多。我东北人呢，请人吃饭都是不眨眼睛的，自己穷死都请人吃饭都不眨眼。东北人爱面子，知道吧？家里最好的要给客人吃，走了客人走了自己挨饿。我爸就这种人，我们家就这种人。可是他给我2毛，我就想，我说我不要了，是。他说就要清楚，经济上要清楚，1:11:22，这个教会是教会给你报销的，我拿了2.5毛要还你。我觉得他不是还我的2.5毛，他是给我做个榜样，他让我看。你要做传道人就这么做，很了不起啊。我现在想到这个我都觉得你看他多爱我，在一个那么小的事情他要做给我，让我记住啊，这个很了不起的。那你有一个人这么关心你啊，那你感谢主啊，你这个你很有福气的啊。我常常这个感谢主，那这个非常重要啊。品格、人际关系，很多人很有意向，品格也不错，就是不会人际关系，不会跟人说话，一说话就臭，就把人得罪了，很属灵，属灵的不得了，一说话人就觉得你论断他，你会不会这样？我们很多属灵的人为什么人际关系差？就是你老用你那个，你不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中国孔子说：“己所不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你不愿听的话，你就不要跟别人去说。所以你这个人际关系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很多的领袖失败就失败在人际关系上，最后就臭臭的了。再有能力，上帝不好用了。所以这个，当然有些还是特殊的，像宋尚杰。宋尚杰牧师那是上帝特别用的，要按他的人际关系，他牧会100失败。如果要宋尚杰牧会，什么教会都牧黄了，你知道吗？可是上帝就用他不到，谴责罪，哇，他根本不管你的感觉，他叫你起来认罪，昨晚干什么了？哎呀，我这个在新加坡上课，乌来玉博士给我上教育学，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他就我后来吃饭谈到宋尚杰，他说宋尚杰当年住过他家，啊，这个在印尼布道住他家，一进屋，一进房间，把他们家那个 closet 里的衣服全扔出去，把自己衣服挂上。那我要这样的，我明天报纸就登了，詹姆斯把人都扔出来，自己衣服挂上，啊，他就不管，我就这样，他这个性格你知道吗？这人际关系是不行的。他跟神关系很好，所以他不能牧会，对不对？他可以布道，啊，他要去聚会，他就遇到一些人，他在一个桌，大家陪他吃饭，想多跟他说几句话嘛。因为宋博士呢，当年是美国回来的博士，布道那么有能力，大家都想跟他讲几句话，他更不理你。他吃饭噼里啪吃完了，一推就在桌上就祷告，祷告，别人还没吃呢，看他祷告，你也赶紧推着祷告，不好意思，看着桌子也得祷告，看着食物也得祷告。他就这么一个人，真实的要死，你知道吗？啊，就这样，啊，能怎么办他？可是今天你做牧者，你在教会里可不能这样。你说我也学宋博士，那不行。你是你，他是他，上帝创造你跟他是不一样的，啊，你是独一无二的，他也独一无二的，所以不一样。要学习这个人际关系的相处。这个我是比较会搞关系的一个人。我过去在没有信主之前就是。关系不错，领导关系、同志关系我都挺好，我挺会处理的。信主以后有一段时间不会，就是太要强、要真理、太较真儿。后来发现牧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能那么较真儿，因为你要给人成长的过程，你不能看到他的这个罪了，立刻就把他叫过来，给整得一塌糊涂、鼻青脸肿，啊，他就走了。然后他走了还好，他走到教会好，他不走教会走到狼群里不就被吃掉了吗？要耐心呢。啊，处理人际关系需要点智慧了。这个你吃了几次亏就会了啊，这个呵呵这就会了，这可以学的。啊，第四个就冲劲，这个是不能学的，这是你天生的。这冲劲，这个就是你天生热情啊。我刚才讲做牧者的最大的就是热情，热情的服侍主，热情的爱灵魂，热情的爱你的教会。你教会一草一木你都要爱他， 啊，每一天我想我信主这十几年来，每一天早上礼拜天一醒来，我就想去教会，我就兴奋得不得了。你明白吗？有没有牧师说早上去教会腿都软了？我也不知道讲什么道今天。然后那个人的脸那么臭，昨天那执事找我毛病，那个长老就要犯我，这个整的这个，你有没有会这样？那你可能麻烦了。你要 exciting 兴奋，每天要到教会之前兴奋。啊，我每次都第一个去。我们这些年就用学校啊搬了4次家，排椅子都我去排，我也动员他们排，可是很多人就起不来啊。我去了，我先排好他，等他们来了，他们什么都不讲，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一个说牧师懒惰的，他们不敢这样讲我，我都比他们勤快。然后我排椅子，我不是单纯排椅子，我要祷告为椅子祝福。我主啊，今天坐在上这个人要得救。我说主，今天坐人他的这个伤害要得医治。这个坐人主你要得着他，喝爱主，你要为那个椅子祷告。啊，祝福，你的信心就来了嘛。那然后你一进来，当你祝福完，你看人来了，你都爱的眼神看着他，他就感觉不一样。你看他冷漠的看着他，他下次不会再来啊。这个，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冲劲啊，热情啊，聪明也很重要啊，聪明知道怎么处理事情啊。灵恶培训，第一步列出你的5个领袖的素质。我刚才讲了人选，投资在他们身上，授予他们任务。这个就是我今天讲的重点，其实时间也到了。没关系，我简单说一下。印象的风格，这个在里边有这个《比武海宝》的这书，这是我从这个书里边拿出来的，你们可以去看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就当我建立一个教会，我其中有个教会有一个目标，就是人人服侍的教会，就是从这儿来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恩赐，把它用在该用的地方上，它就成为你的助力。所以他认为每个人都有领导的风格，叫 leadership style。 那么这个风格呢，每个人都有啊。那第一个风格就是意向式的领袖。请问我是哪项领袖？有没有意向式的？哪里有？我老看到一个图画，他们看不见，我就给他们描述说怎么美啊，怎么美，怎么美啊，然后不断的说到他们兴奋得不得了，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图画，他就跟你走了啊。就是领导式的风格，这个很重要。这领导式的风格在一个教会里就是做领袖的啊。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多，其实美国的教会是 40% 的人啊，这个分享过福音， 30% 的人参加主日学， 60% 的人参加过社会的工作啊， 20% 的人服侍 80% 的人。我今天上午也讲了，对不对？教会的少数人服侍多数，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我在教会有一句话，我说在丰州教会，你第一次来你是客人啊，我给你拿饭，第二次来你就是主人自己拿饭，第三次来你就是仆人给别人拿饭。你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尾声的过程，你才可以啊。你这个，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今天我们学习这个 style， 就是要让你知道你的风格是什么。那么第一个，这个 Bill Hybel 他认为啊，教会是少数人服从多数，这不正常，而是应该人人都可以参与服侍的。因为服侍是一个基督徒的一生的过程，如果你没有参加服侍，你就不会成长，你老坐着领受领受领受，有一天你就喂得胖胖的，脚也走不动了，对不对？像企鹅似的。那这人为什么要运动呢？肌肉有力量嘛。啊，我这个最近运动很少，前天腰奔就扭了，然后看医生，医生说这个就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腹部啊肉越来越多了，肌肉越来越少，后边肌肉越少，它这个肌肉已经不能保护你这个骨骼了，所以它就容易扭腰。你如果这肌肉很紧，他腰就没肌肉有力量的，我这都变成鸭肉了，你知道吗？不是肌肉了。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所以我们看这意向型的特点。意向型的特点呢，第一个，他内心清楚的看见未来的景象。我没有打出来，对不起啊。那么我可以 email 给王院长，你们要喜欢的话，这是我自己总结的。这个不是很比我还宝的东西，这个是他的。那么第二个，永不疲倦的热情。所以我强调热情。永不疲倦的热情，这个一个跟随人的人，他永远要跟随一个永不疲倦的领袖，永远热情的激励他，否则他一看到领袖唉声叹气，他自己就完了，他都不知道领袖都不往哪走，你说他跟你干嘛？他不会跟你的，对不对？啊，这个很重要啊。然后呢，找到机会就向人分享你的意向，就不停的唠叨说，啊，时间的坐标永远以未来为导向。你的时间坐标不是现在，是未来为导向。然后呢，你是理想主义者，第五点，理想主义者，你不是个现实主义者。第六，充满信心。第七，吸引人 来跟随你。第八，付出一切代价为了达成这个意向，啊，这个就是一个有意向的人的一个风格，他的风格就表现在以下的几点。那我们知道圣经中最有意向的是亚伯拉罕、摩西，啊，我们知道有意向，施洗约翰有意向，为主铺平道路，这是他的意向，对不对？啊，保罗有意向，啊，这有意向的人，他们都为了那个目标锲而不舍的。锲而不舍的去做。康熙牧师有意向，赵荣基牧师有意向，啊，我们北加州刘同牧师有意向，啊，当他建造这个丰收，不是，对不起，那是生命和灵粮堂的时候，他就知道那是七十几个人，他就知道他这个教会要成为一个普世宣教的教会，对蒙古啊，啊，非洲啊，啊，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有意向是非洲四十圈，是因为你英文也好，我说我就不行啊。我去那儿，他说你错了，弟兄，不是英文，那地方不讲英文，讲法语。问题你的心在不在那里？一下就给我点破了。这个真的有时候我们推脱呀，就是我们这个不行那不行，其实是你的心啊，很重要哈。那么这个意向，所以第二个方向型的这个风格，这个方向型的风格呢，首先他能做正确的决策，他知道这个方向，他不会偏左右的。然后他对人类的心理及事物的运作的法则有洞察力。第三点，他能够正确的评估每个选择的长短处、资源的需求、人事的布置。第四，在关键的时候会引导团队的方向。打个比方就明白了。比如说，我们是走福音派的道路呢，还是走灵恩派的道路？这也是方向的问题。一成立教会，你就要确定你是教会是什么样一个教会。你是以这个传福音为导向呢，还是以内造为导向，对不对？你这个教会就不同啊。你当一确定，你就这么做下去就对了啊。你是以青年施工为主，你还是以老年施工为主，还是以 professional 还是以学生，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教会一确定，刚开始来的都是学生，他们就希望做学生工作。我说学生工作不是我的重点，是我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在这个社区里的华人，这些家庭 family， 这是我的重点啊，对不对？那康熙教会一做就是青少年，就是青少年，啊，十五六岁到二十四五岁，他们就要找三十岁的人都算老人，真的。那他老被家长告，那家长常常告他，那家长都那孩子都不回家了，就在教会里天天敬拜。警察局后来都认识他，一告他说，哎，你那孩子教会学好，那你告他干嘛？所以这个他常常那时候刚开始接到法院的传票被告，因为孩子们都。不回家跑到那敬拜主去了，那不敬拜主就跑到迪吧，这个网吧不回来。那当然现在感谢主，所以你看你怎么去选择哈，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方向型的非常重要。你比如说你钱不多，你是先盖礼拜堂呢，你还是先聘全职的童工？你这个钱怎么运用？这也是方向型的一种运作。你是以上班族为诉求，还是以学生为中心？你是这个向外成长，或者是向内精简？你做门徒训练呢，还是做这个福音的工作？你这个你都要确定它，就是方向型的人就有这个特点啊。这个有一个叫加玛列的，就比较有这个恩赐。大家知道当时基督徒被抓，人家要杀基督徒。加玛列在七十人的公会里讲了一句话，就是带有方向性的。他就说呀，他说这个当年的丢大，对不对？弄了好几百人，说他是神。结果最后也就，哎，就不欢而散，做鸟兽散了。这些人如果来自神的，我们就如果把他们杀了，我们就是对抗了神，抵挡了神。如果他不是来自神的，他自然自己就完了。所以加玛列救了基督教一把，当年如果没有加玛列，那几个门徒都被杀了。这就是上帝使用了加玛列的这个恩赐，啊，他这个话别人反驳不了，没法反驳，因为他很准。他说的很合乎宗道，很准，抓住了根本，那其实没法变，最后把他们打了一顿放了，对不对？感谢主。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很清楚这段事啊，我们看到这个，他说如果是来自于神的，我们就阻挡了神，如果不是来自于神的啊，那他们就自己就不行了。所以感谢主，这是一个方向啊。第三点是策略型的啊，策略型的领导风格。这个策略型的呢，他就能够帮助你这意向型的。意向型的有会做梦，但是不知道怎么分策略，一步一步怎么做。就策略型的可以分一步一步的，你想你周围的领袖，你的同工，你怎么去选择他的恩赐。那他可以讲，第一个讲远景、意向、 化解成为一步一步可达成的步骤。这个人，这个需要你，你需要这种人来帮助你啊！如果你是个意向型的人，没有这种人的话，你就蛮难的，你就天天做梦，做梦，梦的我们南加州就有一个牧师，老梦他的教会会比灵粮堂大，可他没有步骤啊！我记得刘同牧师去他们教会讲道，我还去参加了，然后刘牧师有人让我帮助他讲道，他就说我们有天比北加州灵粮堂更大。刘牧师的意向是5000人，我的意向是8000人，真的是8个人，幸亏开不出去，牧师卖牛肉面去了，他的办牛肉面这个小餐馆，他每天送牛肉面给大家。这个意向必须有具体的步骤啊，这个所以这个策略性很重要哈，他能够提出可行的计划方案，他能够挑战每个组织配合去执行这个计划。他可以协调各个部门集中精力达成目标，他的思考模式是层次性的、步骤性的，啊，这种人叫军师。所以有的人教会我们需要智慧型的人帮助我们，军师他给你分解、给你分析一步一步，然后每个人的个性他知道跟你放在一起怎么起化学作用，就是分析。那第四种就经营式的啊，经营式的，我们看这种经营式的，很多牧者是这种形式的啊，管理式的。管理式的呢，这个英文叫 manager 哈，这管理式的。那么他有行政管理的恩赐，他能够照顾每天运作的细节。每一天上班你知道干什么吗？这一天，我每个礼拜第一个礼拜二我一上班的时候，我就先第一件事总结上一礼拜出现的问题，啊，我先总结成绩，成绩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啊，80%是成绩，鼓励同工。然后呢，找着问题我们可以避免的，不追究责任。不是说你怎么搞的，不能这样说。他说我也不拿你钱啊，我来了还给你做就不错了，你知道吗？多鼓励他，啊，然后我就看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避免啊，一个一个问题我们看见的哈。然后呢，这个然后就安排下一个礼拜的施工祷告会，礼拜五的小组聚会啊，兼顾小组长啊，然后具体的，比如说王院长来特会啊，我们该谁去接送 hotel， 谁来安排饮食，谁来带领。啊，然后呢，这个动员发单张，哪个团去，这就安排啊，安排完了就落实到人头，当时一定不能说完就拉倒，一定要落实每个人完就完事了，你就可以，否则你有没有这个恩赐啊，你把它说了一大堆，最后还是你自己人做，你别不拿谁做，你得一定要分配到具体人头啊，这个很重要。让王院长去我那儿，他知道我这个安排很厉害。我脑袋立刻想到谁做什么，谁做什么，谁说，我就当时就然后都记下录了，这都要记录，然后立刻 email 给大家啊，然后存档，否则有些人我没有，你在不在，名字在上面，这个逃不掉的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你一定要记录，你要不记录有一天他耍赖，他说责任是你的。这个经营型的就会有这个恩赐啊，他注重每个细节的进行，你要记住啊。约瑟就有这个恩赐，圣经里有个约瑟，对不对？他有这个恩赐啊，他在荒年的时候，哇，他把粮食都收过来，然后等到那个丰年是荒年，他就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把人地都给买回来。这个很聪明，这个约瑟有这个恩赐。那还有一种鼓舞型的这个叫激励型的，或者叫激励型的一个 leadership style。这个激励型的人呢，我是个激励型的人，这个我很清楚我这个恩赐。人一到灰心的时候，我一去了，他们就乐了。这个他们知道，这个我会给他们带来信心，胆子大啊！我的胆子大到很多人说他们都不会想到我胆子有多大，我什么都敢干啊！这个我去开拓这个教会，很多人胆多大，十几个人你就敢放下加州那么好的条件就去开拓啊！可是我就做起来了啊！这个胆量的问题，每天激励他们，激励他们，激励他们。这种人对人的心理状态有高度的敏感，他知道如何帮助每个人。做得更有效，啊，然后呢，他善于鼓励人，他愿意做别人的朋友，能够传递热忱，激发潜能，也能够跟别人共庆成果。记住，成果不是你的，所以教会出了错，我常常说，教会出错是我的，主任牧师的，我不可推卸责任的。有了成就，大家的，那么这个一定是大家的，不是你的，你要记住这个。但大家也说神的，也不是我们的，要鼓励他。然后呢？这个耶稣很会鼓励人的啊，耶稣那些门徒们一个一个的，如果不被耶稣鼓励，他们啥都不是，对不对？你看那几个人什么脾气啊，然后也不懂文化，也不懂，有的大事不识，有的还贪财， 但是主鼓励他们，他们都成为被主所用的。那么这个型比较多，牧养型的。牧养型的领导风格，严格的说我不是，我不是个牧养型的，我是在学着做，我很多理论知识在实际中，我人际关系好，所以我会做，可是我没那么多时间的人身上，明白这意思吧？那我常常为意向走走就把人忘了，往前走走，有的人就跟不上，他过了好几个月，这人不来了，哪去了？跟不上，走了，你没关心人家，没牧养人，这就是我的缺点。啊，严格的说，我不是一个牧养型的人，可是上帝也让我再牧养一个教会啊，这也是很奇妙，所以我的短处，我知道，这我知道。所以这个牧养型的有什么特点呢？啊，牧养型的他爱他周围的人。关怀、支持、倾听、带导，很多人不会听的，很多人不会关心别人，不理解别人的苦难的。你看，很多人他在跟我说他的苦难，我想这算什么呀？这啥苦难呢？这点小事儿，这不小题大做吗？我们有一天有一个弟兄，这个哎呦，这苦读的不得了，也没有快乐。他也说跟牧师谈的嘛，他我跟他说什么？他经那么多苦难，我这点事儿说笑死我。是有这样的，我经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当我看他遇到这小屁事儿，这什么事儿大的不得了，这个饭也不吃了，这个工作也不做了，没什么事儿。可是我是在你得体会到别人的软弱，别人跟你不一样，明白吗？所以这个就牧者就有这种心肠。我觉得这个南加州南湾爱修园苏锦兴牧师是一个很有牧者心肠的人。他很会关心每人，我去他们教会布道，他开车带我走半段，嗯，你要跟我去，我说干嘛？接老人去。他推着轮椅很熟练，噌就推车上去。我就看他不是一次做，是常做的。啊，这种事我都没做。当然我们教会没有老人，我们教会我是老人，我是年纪第二大的。所以这个可是这个是需要啊，需要一个牧者的心肠。那么他第二善于建立关系，他主要在情感上建立，并不是在工作中建立。很多的人。这个认同你的人，他才认同你的意向。他跟你关系好了，你说的他就给你去做；关系不好，说再好我都给你做，对不对？很简单嘛，这人就是这个道理嘛。你作为公司的领袖、领导，管理一个公司，你一定考虑到员工的需要。这种关系啊，你是一个这个老板和雇员的关系，永远是个矛盾。那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尽大的需要，发挥尽大潜能来为你的公司？同时你也要保持公司的秩序，那这个就是一个智慧啊，需要智慧。这牧养型人就有这个恩赐，他能够建立他在情感上啊。很多人为了认同领袖，进而就支持领袖的工作。我们知道大卫就是这种人，大卫亚杜兰洞的时候带了400什么欠债的、愁苦的、瘸腿的、瞎眼的啊，那是扫罗有多少？20000精兵追杀他们，而大卫胜了，是吧？大卫很会收买人心的。大卫很会智慧的鼓励人呢。有一次我记得大卫讲了一句话，在好像是在这个在哪里，在那个撒母耳记下23章，大卫说，我多想喝家乡的水啊，你们记得这个？我就读那段我特别感动，我多想喝松花江的水啊，我东北王老四门去给我快了，人家那三个勇士这家冲破菲利士的营盘，到那儿嘁哩喀喳两个人舞剑杀退敌人，另一人快水回来给领袖喝，你做领袖做到这一程度你就够了，告诉你，你想是不是？那感谢主啊，要我拿起来说感谢主，弟兄辛苦了，咕嘟咕嘟就喝了，然后家乡的水真甜呐、啊。哎，我们常常会这样，对不对？我们看那个南征北战不就是？哎，家乡水真甜，可是大卫没有喝，大卫把它倒了。大卫说：“这是勇士的血，我不敢喝。”我要把它交奠给耶和华。你看这个领袖，这个人跟他一生啊，他不会怀疑他的品格，他可以对他的同工那样的信任，那样的给予那么高的一个纪念，这个了不起，这个很多人做不到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做不到，我们可以学，圣经有很多美好的例子。那第七点就是带队型的啊，这个团队型的领袖，将来是带队型的，他能找着合适的人成立团队，他能识别人的能力、性格和相处关系，那么他能把这人放在合适的位置，给予合适的工作和托付，他能帮助这人发现潜能，他能赋予意向、使命、责任，以至于达成目标。那这是团队性的领导。我们这个教会小，不需要团队，那 大了就需要团队了。你像你们教会现在就有团队了，我们还不是，两个人不算个团队，三个人才算团队。那你们就是团队，我们是这个好几个牧师在这里，就有团队的服侍，不容易的。每个人，每个老师，每个牧者，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恩赐，怎么把它摆布放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的最大的恩赐，这就是王牧师的责任。那我觉得台北的这个周神柱牧师很有这方面的恩赐，他有200多牧师，他可以把它发挥的很好。那周牧师人际关系好的不得了，非常的好，啊，这个他有这方面的恩赐，这是啊需要学习的，可以去想的，多在同工想他的恩赐，你就能想出来。然后呢，这个。企业式的领导的风格，创业式的，我管它叫创业式的，由远景威神所驱动，也用不完的精力，有冒险精神，擅长拓荒，就敢于去开拓新的别人不敢做的。但是这种人呢，就比较容易，不长，他做一段就要交给别人，他再去开拓，否则他做时间长了，他就没劲头了，他没劲，因为那个已经挑战过去了，所以这个还有一种叫更新型的，更新型的也叫重组型的，这种 style 是在旧的组织中，它能注入新的活力，拥有诊断和处方的能力，喜欢献身于困难或者软弱的教会，他把这个改变作为最快乐的事情。他可能创建没有勇气，可是他改变很有能力。就像一个人会 remodel， 他不会建筑，他弄个房子，他会给你改来改去，改得挺漂亮，装修，本来地毯换成地板。都给你装得很漂亮，这是一种更新型的，然后他会引导教会找出失败的焦点，发展的方向，看困难他觉得是服侍神的机会，他不觉得看困难是压力。我们罗省基督教会在洛杉矶一直突破不了1000人，但是800-900人晃了好几年，后来就找这种专家，更新型的专家来给做诊断，叫 consulting。找了一个富勒神学院的教授，$30,000，给了$30,000，给我做出我们教会的问题在哪里，找，他做了3个月的研究，就给俩字儿，直堂，这谁不会说？$30,000就拿走了，这俩字很值钱的，可是大家说都没有用，可是他是专家，他做了分析，找出了问题，告诉你为什么要直堂，因为你这个地区就这么多鱼，你的地点就这么大。你不知堂就不能够发展，他一讲别人也会这么讲，可是你不是专家，他不信任你，因为请了$30,000花了心疼不执行，就执行了。所以我们罗城就要开了5-6间教，每家都1000多人，对不对？洛杉矶很大，这个你们要请的葛牧师来，就做过罗城基督教会的主任牧师，其中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非常有恩赐的一个牧师，是我的学长，葛国光，很好的，你们来听的课，非常扎实的一个弟兄，而对宣教有负担。所以感谢主。那最后就差不多了，我这个最后一个就搭桥式的领导风格了，就是能够使不同的集团可以在一起合作，这种人富有弹性，他有创意，他懂得交涉商谈，他也懂得让步，善于聆听和理解，他有交往各类型人物的能力，有寻求各类型支持的力量，人格的特征就是性格好，胸怀宽广，这种人否则做不成啊。好了，那我今天后边就不讲了，这不太多了东西，那这个是其实这是一个星期的课啊，我就给你浓缩一下。那这个我的领袖都受过这个训练，我的教会的小组长，然后会给他们这样的训练，那这个一年训练一次，不是训练一次拉倒了，明年他又忘了，再训练一次，一到夏天我们3个月6、7、8孩子放假了，3个月集中训练，每个礼拜一次。那么这次我又请周晓安牧师来特别给我训练1对1的这个守望祷告，带领这个明年4月份准备请王院长再来给我们训练一次，这个怎么解经释经学，同工们很感兴趣的，因为带小组的时候就知道发现释经多重要啊，自己没有学过啊。上次王院长给我们讲灵修啊，弟兄姊妹开了眼界啊，原来对天主教瞧不起啊，发现天主教神学我灵修神学不得了。就发现我们很多东西要学习的啊，很感谢主。好，我们来祷告，我们今天结束今天的聚会。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主，我们把每个同学，主啊，每个来到我们中间的教会的领袖，我们都恭敬的仰望。主啊，求你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做领袖的时候，我们能够发现我们会有的恩赐，把他们用在最合适的地方来，主啊，来荣耀你的名。主来祝福丰收神学院， 祝福王院长和他的同工们，祝福每一个同学，主让这个神院能够训练更多的神国的精兵，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为你收割庄稼。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让这些同学们他们在主的爱里边，主啊，更追求神学上更扎实，主啊，他们的心胸更宽广，主啊，更顺服圣灵的引导。赞美耶稣，主啊，也把晚上的聚会我们恭敬的仰望主，祝福晚上的聚会，除掉孩子身上的疲累，主啊，与孩子同在，主啊，让真的是每一天当我服侍你的时候，主就将你的平安喜乐赐给孩子，也赐给每一个参与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和姊妹。感谢你永远的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阿门。好，
感谢主，我们今天学到了很多，是不是？那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最好的是什么？给，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呢，在收益的奉献，就是我们祝福张国立牧师和他的事工。好，我们知道他对中国大陆的宣教有很多的负担，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祝福神仆人的人，好不好？我们就再一次的收益的奉献来祝福张牧师。OK， 那我们请收奉献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好吗？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